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人非政府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在美国东岸时间7月5号星期三早上发表一份新的研究报告，名为《反游说机密：华盛顿政圈内部人士如何对香港政府言听计从》。报告书揭露近10年来由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美国政治游说活动外，仲详细介绍了香港特区政府及其同伙如何企图操纵美国政治、传媒和公民社会的伎俩。该报告开宗明义地表示，美国政界和民间公民社会的活动人士应该采取更加强而有力的措施，揭露和打击特区政府及其中国共产党支持者在美国领土上发起的影响力运动。这份报告指出，国会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美国国会内的民主与共和两党两院议员在近日重新提出这项立法。该法案将会为美国政府撤销香港特区政府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所享有的所有法律与外交特权而铺路。香港民主委员会在报告当中呼吁美国政府重新评估香港经贸办事处是否有明确的政治理由允许继续营运。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三7月5号表示，香港对两名澳洲居民悬赏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们是被香港警方依据港版国安法通缉的8名海外民主活动人士的其中两个人，其中遭到香港警方点名通缉。现居澳洲的许志峰发文称，今日的香港极其荒谬。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二表示，8名因为涉嫌国家安全罪而被通缉的海外香港活动人士将会被终身追捕。他说，无论他们走到天涯海角，我们都会终身追捕这些罪犯。李家超仲喊话称，唯一结束被通缉的方法就是自首，否则往后人生就要每日都担心被捕，惶恐度日。香港国安处星期一宣布悬赏通缉8名海外港人，悬赏金额每个人100万港元，其中包括墨尔本律师、澳洲公民任建锋，以及自2021年以来一直居住在澳洲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德国司法部表示，德国司法部长马可·布斯曼星期二7月4号欢迎台湾法务部长蔡清祥访问柏林，并补充说，这次访问是在欧盟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内所进行。德国司法部星期二在推特上公布两位部长的合照，并称这次会谈主题为刑事司法互助合作相关事项，并补充到，双方就网络欺诈与罪犯引渡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年三月，德国同台湾签署了驻德国台北代表处与德国在台协会刑事司法互助协议，使到德国成为与台湾有正式司法双边协议的第7个欧洲国家，有助台湾与欧盟各国之间的司法互助及犯罪侦查合作。欧洲靠拢美日联手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态势日趋明显，引发北京的报复。一方面针对半导体关键原料加和者设下出口管制，另一方面临时取消了欧盟高层官员预定在下个礼拜对北京的访问。中国政府星期一公告，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加和者相关物项出口自8月1号起需要经由国务院批准。荷兰政府星期二表示，欧盟必须回应中国提出的新规定。荷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出口管制措施会在几大程度上影响到欧洲和荷兰的经济，将会取决于中国如何实施。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戈斯波迪洛娃表示，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新推出的限制与保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无关。他并呼吁中国采取一种基于明确安全考虑、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出口限制和管控措施。台湾副总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星期三7月6号投书《华尔街日报》，强调如果当选将会持续提升台湾的阻吓力， 迫使北京动用武力的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他亦都愿意在没有先决的条件之下与对岸展开对话。台湾总统大选将于明年1月举行。在多份民意调查当中，赖清德目前仍然是领先者，不过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紧追其后，部分民调显示差距已经拉近在误差值内。赖清德过去自嘲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某种程度上引起北京和华盛顿的疑虑。赖清德自从被民进党提名为总统参选人之后，多次重申将延续现任总统蔡英文的两岸路线，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国互不隶属，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外宣布独立。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赖清德预计下个月访问美国，和美国方面讨论政策议程。赖清德在投书中提出四个支柱，确保台海的永续和平与国家繁荣。在两岸关系上，赖清德表示维持务实及一致性的两岸政策是他的首要任务。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7月4号会见了几百名的法国官员，开始探寻法国警察拦截车辆时打死一名青少年导致骚乱的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在爱丽舍宫举行的会议有300多名市长参加。这些城市在过去一个礼拜的暴力事件中遭受到破坏。此前当局报告说，全国各地在前一个夜晚情况比较平静。这个是永久地恢复平静吗？我对此持谨慎的态度，但是我们前几天看到的高峰已经过去。据一位与会者说，马克龙这样讲过，我们都想要一个持久与共和的秩序。他说这个是绝对的优先事项。自6月27号17岁的纳克尔在巴黎郊外的一次交通拦截中被一名警察打死以来，政府一直在和骚乱和抢劫作斗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人团体在英国举办苹果日报展，讽刺香港的言论空间收窄。我们亦会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被香港当局悬赏百万通缉的袁公义。袁公义说他追求民主自由是为良心平安。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中持续对峙之际，美国财长耶伦访问中国预计难以有重大突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个礼拜启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这个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一个月内访问中国的第二名美国政府重要官员，也是近五年来美国财政部长第一次访问中国。虽然公众对这次访问期待已久，但是在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之下，耶伦今次的访问被普遍认为很难有重大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耶伦即将启程的时候，中国星期一宣布对芯片生产至关重要的两种原材料镓以及锗的相关物项是实施出口管制。这个是自2010年中国因为中日海上摩擦而停止对日本稀土出口之后，中国在稀有金属管制方面采取的又一重大措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新的中国出口限制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他说亦都是在习近平的魅力攻势试图争取美国的投资和贸易机会的时候，令紧张局势的严重升级。中国在这两种稀有金属产业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占全球初级低纯度镓产量高达 98%。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二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财政部资深官员的讲话报道。虽然这次的访问显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一次高层接触，然而预计不会有重大的突破。而此外，预计耶伦亦都不会同习近平见面。上一次美国财长在2019年访华的时候，华盛顿和北京正开始是步入一场漫长的经济冲突。几年来导致两国经济关系恶化的很多问题不断依然存在，甚至是有所加剧。除前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商品施加的关税仍然有效之外，现时在美国制裁名单上面的中国实体已经扩大到1000多家。在极为敏感的芯片禁令的问题上面，美国最近计划耶伦访华的同时，根据报道亦都在计划进一步收紧去年10月宣布的限制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禁令。而此外，针对中国企业可能会通过云计算晓开禁令，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二报道说，美国正在准备限制中国企业使用美国的云计算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文在耶伦访华之前对官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曾经承诺取消对华加征关税，但一直未有实施。如果美国财长耶伦近期亦都访问中国，这样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撤销301调查以及是梳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将会是双方需要重点探讨的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教授余伟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想要同美国讲过去的政策要放弃，当然耶伦是不会接受。他说所以他是觉得要期待一些具体的成果，双方都会同意的，机会可能不大。美国市场调研公司的这个星期的一份报告说，不应该期望耶伦这次的访问会在双边经济关系上面取得具体的成果。在多边问题上面，比如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亦或是气候融资等等，对话可能会更加顺利。这份向客户提供的报告说，最具争议的双边经济问题、关税亦或是出口管制，不在耶伦的责任范围之内，并且在当前两国关系紧张、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政治情绪，以及是北京在对华盛顿作出重大让步方面的有限意愿之下，这些问题极不可能改变。虽然美中两军的正常高层交流迟迟无法恢复，但是中国似乎并且回避两国经贸高级官员的交流对话。这次耶伦访华之前，上个月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曾经到美国访问，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进行了会晤。华盛顿智库防卫重点研究员迪佩特里斯表示，北京将军方的高层沟通是视为一个向美方施加影响力的方式。北京方面担心这些沟通会使到他们坚决反对的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类似航行自由行动的行为成为常态。他说中国在经贸领域愿意和美国的对话，部分原因是在3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中国正在是竭力使到他们的经济复苏达到预期的水平。而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等美国官员接触，符合中国的利益。迪佩特里斯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就是这样说，从消费支出疲软、房地产危机、出口下滑、创纪录的年轻人失业率，到地方政府的债台高筑，中国经济目前正在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危机。更差的就是政府在这些危机面前几乎是束手无策。 上個星期五公布的中國六月官方製造業製造的採購經理指數略有回升至49，但是不及預期。哈德信研究所的導師特伯格表示，中國之所以將接待耶倫訪問，並且在幾個星期之前亦都同雷蒙多部長進行對話，這個是因為中國經濟是處於差的狀態。另一位前美國商務部負責國際經濟政策事務的助理部長說，中國通過國內消費或者投資刺激增長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希望緩和和美國的緊張關係，並且希望重新開啟對我們金融市場以及進口市場的進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星期二再次公開表示，中國反對經濟脫歐。習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的時候表示，中國堅持他所講的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反對搞築牆撤壘、脫歐斷鏈。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余偉雄表示，中國的經濟問題現時非常之大，迫切希望西方國家能夠好像過去一樣重新投資中國，跟中國做生意，買中國的東西，更好地說所有的禁運都能夠解除。雖然不太可能出現重大的突破，美國財政部的官員在接受路透社訪問時候仍然表示，希望耶倫的中國之行中是雙方能夠進行富有建設性的對話，並且跟中國的新經濟團隊建立更長期的溝通渠道，包括在今次各級別的進行交流。中國最近新任命的掌管金融事務的最高官員、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是出任央行副黨委書記，他很可能接替是西方國家熟悉的易綱擔任央行的行長。耶倫上個星期在接受 MSNBC 採訪的時候表示，他這次的訪華是希望重新建立聯繫，有一批新的領導人，我們是需要互相了解。這個星期在美國在耶倫訪華發布的聲明當中強調，耶倫部長在今年4月宣布的報導美中經濟關係的三項原則，除了首先要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之外，美國還希望同中國建立健康的經濟關係，並且希望在應對氣候變化及債務壓力等緊迫的全球挑戰方面進行合作。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哈夫鮑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90%的貿易同兩國的國家安全議題無關，在國防安全問題上面兩國關係是改善是很困難，但是在貿易領域可能會有改善的空間。他說，中國最起碼可能會尋求在耶倫訪問期間兩國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包含改善貿易關係的內容，為放鬆一些與貿易有關但是不涉及國家安全的限制創造條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
美國之音粵語廣播開始增加衛星的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小時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小時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者亞洲3號衛星收看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無干擾。請按以下的數據來到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18 即是亞太5號衛星，位置東經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韭菜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香港政府主管国家安全执法的国安处在7月3号宣布通缉任建锋、袁公仪、许志峰、郭荣亨、郭凤仪、刘祖迪、罗冠聪以及孟少达八个人，每个人是悬红100万港元，并且号召香港市民提供信息。当中被通缉者之一香港工商界人士袁公仪就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操控的香港当局的这个通缉理由呢，完全不可以见人，他不会停止为争取香港自由民主而发声。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来自香港的新闻报道说，香港政府国安处星期一7月3号召开记者会，表示警方发布拘捕令通缉8个人，包括任建锋、袁公仪、许志峰、郭荣亨、郭凤仪、刘祖迪、罗冠聪及蒙兆达，并每个人悬红100万港元。香港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称，国安法已经实施了3年，至今拘捕260个人，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90岁，其中有161个人以及5间公司被检控，有79个人已经被定罪或等候判刑。報道說，有記者問到警方是否在搞政治騷或者製造白色恐怖，李桂華強調是執法行為，通緝是因為法庭給予拘捕令，對日後其他執法行動有莫大的幫助。李桂華稱，被通緝的8個人犯下的罪行相當嚴重，但未有具體的講明。被通緝者之一，香港工商界人士、香港自由民主活動家袁公儀表示，聽命於北京中共當局的香港當局對被通緝的8個人提出的罪名含糊其詞、曖昧不明，展示北京當局、香港當局的心虛膽怯。因為北京、香港當局一旦陳述他們的罪名，就等於是為爭取自由民主的活動家做宣傳，顯示活動家的活動合情、合理、合法，當局才是無法無天。袁公儀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當局早年簽署在聯合國登記在冊的國際協議，承諾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實施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的法治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在香港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普選，然後又出爾反爾，干涉香港法治，拒絕准許香港實施普選，將在中國大陸實施的黨國一體的專制體制推廣到香港，引起香港市民強烈反彈，導致幾百萬人上街抗議。
來過，所以後來呢，我們就堅持中共就頒布了國安法。國安法把香港所有的自由、法治跟民主全部一逼勾銷，等於是一鋪，我們廣東話叫一鋪清袋。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就颁布了国安法，将所有自由、法治和民主全部一笔勾销，我们广东话叫做一铺清袋，全部清晒。所以香港现在是沦陷的，等于香港是完全和国内没什么区别的。然后有一个过程，只要将香港变成国内，他们现在讲不到广东话的了，他们现在派了不知幾多人來到香港，將它變成一國一制，所以正是這個過程，但是一日一日在收緊。做傳媒的都會明白，香港最後的那個《蘋果日報》可以獨立講話，中共都將它關閉了。在袁公儀看來，中共操控下的香港當局現在推出這個八個人懸賞通緝名單，他亦都名列其中，就他個人而言，無非是7月1日發生的事情。他說，
就是我們今天剛剛3周年，7月1日是國安法的3周年。那麼所以我那天呢，在旧金山這個國父紀念堂就開了一個招待會，大概有100多人出席，而且呢在公布我們。
他說7月1日是港版國安法實施的3周年，我那天就在舊金山國父紀念堂開了一個招待會，大概有100多人出席，而且都公布了。你知道我們不是主流傳媒，我就用我們的個人媒體 YouTube、Facebook 還有 Twitter 現場直播，我們就是要告訴大家，我們要搞香港議會來到代表香港人。我們這件事已經籌備了差不多2年了。袁公儀表示，他在中共當局眼中的不可饒恕的罪過，無非是他要設法使到香港人有一個安全的通道，可以選舉自己的代表，制定香港人都可以認同的基本法，即憲法，讓香港人在中共政權不復存在的時候，可以推出一個自己選擇的政府去管理香港。而中共最害怕就是民眾尋求獨立、自由、民主、民治。 作為一個個人，明知中共政權擁有龐大的資源，擁有龐大的國家機器、國家暴力，袁公儀明知自己推崇民主自由的言論令到中共政權生氣，他為何還要堅持發聲，非要追求中共當局明確反對，明確表示要予以堅決鎮壓的自由民主法治呢？袁公儀表示，他以自己的綿薄之力去追求民主自由，其實為了自己的良心平安。他說，
我呢，我是寧波人，在上海出生，我七歲就從香港到從上海到香港。我的父親呢也是個小資本家，我們是做這個攝影材料，拉一個中國的代理，在上海啊。那麼我父親呢給他350,000，基本上公司的給他公司合影。
他說，我是寧波人，在上海出世，我七歲時候就從上海到香港，我的父親亦都是一個小資本家，我們是做攝影材料的，是萊卡在中國的代理，在上海，我父親為他350,000，公司被他公司合營充公了。我母親是傳教的，耶和華見證會的，他在上海都被拘捕20年勞改，我七歲就到了香港，所以我小學中學都在香港讀的，我們在上海已經被共產黨趕了出來，失去我們的家園，所以到了香港，在香港我們都很成功，我是做生意，我的小孩都非常好，結果共產黨又來了，又要將我們趕出來了，所以我覺得當初我們的父母沒辦法，我覺得我應該站來保護家園，男人有這個責任，對不對？要保護家園，而且你共產黨所做的事是壞事來的嘛，我們是站在正義那一邊，你是破壞全世界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英國的香港人團體舉辦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重溫香港《蘋果日報》多年來的報導，並且利用藝術去反思一傳媒停運之後對香港帶來的衝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停运两周年之际，有团体在英国伦敦举办展览，展出几十份翻印的昔日苹果日报报章，亦都有11组艺术家的创作，纪念这一件打压香港新闻自由的重大事件。主办这一次展览的机构世业用人道支援基金的董事 Thomas Fong 对美国之音说，同类的展览曾经在台湾举办，有幾位藝術策展人希望將佢搬嚟英國。
最緊要係話俾全世界嘅人知道，究竟香港嘅新聞自由同埋言論自由係去到嘅咩程度？而家究竟係即係墮落得幾勁咯？
呢個展覽喺位於倫敦嘅肯靈頓地區一個前身係地區法院改變而成嘅藝術空間 ASC Studio 舉行。佢話安排係一個對香港現時法律制度嘅諷刺。苹果日报因为香港政府使用国安法拘捕管理层以及冻结营运资金而关闭，是远离了源自英国的普通法制度。他说展出的旧报纸由苹果日报创报起到过去十几年香港人身份认同转变的一个阶段，以至报章的最后一段日子。他希望在未来将展览带到英国其他地方，以至世界各地香港人聚居的地方。其中一名参展的摄影师 MC Chan 对美国之音说，他将苹果日报最后一期头版分割成25份，在黑房冲晒到银盐相纸上面，带给25位朋友用不同的方法显影，当中包括一些苹果日报所属的一传媒集团的前员工。
我很希望能够邀请到其他的志同道合，无论是老人家啦、小朋友啦、中年人啦，一起去參與翻呢一個嘅藝術項目，去紀念翻《蘋果日報》呢一個嘅，即係對於我哋香港人影響好深嘅一個報刊。
MC Chan 話：佢本人有兩名子女喺《蘋果日報》停運之後決定離開香港。
咁我認為傳媒啦，係第四權啦，傳媒係監察政府。傳媒是將社會一些黑暗面呈現給大眾市民知道，令到他們知道某程度知道一些 一些社會黑暗面，從而改善他們的生活。但是如果當一個傳媒，無論是反政府又好，或者支持政府又好，沒有什麼理由，沒有什麼緣故而被倒閉的話，或者被刪除的話，那我覺得這個社會不是很健康，已經失去了香港的一些核心價值。我想這個核心價值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而我亦都不希望我的小朋友在這個這樣的社會裡面長大，這個是我主要離開的原因。
另一名參展者布兒有兩幅畫作，其中一幅顯示被封禁的蘋果，但在鐵閘以外卻生出不少新的蘋果。他對美國之音說，畫作的寓意是即使蘋果日報被禁，從此走出去的人亦都會繼續他們的工作。住在展覽場地附近的 Kirsey 和男朋友 Billage 碰巧路過，於是進場觀看。 Kirsey 對美國之音說，場地選擇很有意思，正正因為法治在香港沒有正常運作。 Kirsey 的媽媽是香港人，她能夠講廣東話，啱啱去年去過香港。
And it's just very emotional seeing all these things because they feel so transitory. Like
佢話睇到呢一啲展品令我好感觸，因為呢一啲報紙睇起嚟係幾咁短暫。佢哋嘅辦公室已經被奪走咗，呢一份報紙唔再存在。但係有一啲遺留嘅證據令我哋感到仍然有人喺度反抗。Billish 就話，英國大眾未必知道《蘋果日報》的事，展覽可以令到更多人知道，交流思想。 Kirsey 亦都說，藝術品令到展覽不只是報紙上面乾了的故事，更加令他們看到一些個人反思。抗爭的迴響，《蘋果日報》文獻及藝術展覽展期至7月10日。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香港民主派人士曾建成创办有18年历史的民间电台在6月30日停止广播。民间电台多年来积极争取香港当局开放大气电波，但未能够成功。近年来香港政治压力升温，民间电台无论在节目制作或者财政都遭遇空前的困难，在无奈之下终于停止营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6月30日晚上，民间电台位于香港柴湾的录音室水泄不通，节目《打横来讲》的主持连同嘉宾共约10人在倒数时刻踊跃议论时政。录音室外面有几十名义工和听众到场打气。晚上接近9点，电台创办人曾建成在广播中和听众告别，标志这一间有18年历史的电台画上句号。
感谢大家过去18年的支持，18年不是一个小的数目，18年后一个好汉，我们是不是要等18年后再来一个好汉呢？欲知后事如何，请看香港的发展。打横来讲，2023年6月30号18年的广播，打横来讲在这里正式离线换跑道。
以非牟利形式运作的民间电台，以往经常邀请香港民主派人士担任嘉宾主持，并且为性小众、争取动物权益者等群体提供发声平台。曾建成对美国之音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愿意上他们节目的人越来越少，担心误踩红线，而且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筹募经费变得困难，收取市民捐款的户口过去一年遭银行以不同理由禁止收款，造成营运资金不足。
现在可以感染的那些是离开香港才是感染的，大家知道更加难的请人，我们有居马费都没有的嘛，你纷纷过来捐款给我们的嘛，再加上可能会踩到红线，大家不知道没得奖了，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红线啫？明明是蓝的，他真的转红的。籌款更加不用講了，我們的銀行戶口過去一年用各種理由入不到錢來，你知道啦， 在今时今日，一个叫做民间电台在恒生有个户口，恒生是不是随之而快咯？再加上现在会就住众筹啊，即是立法啦，咁你喺街站有捐款都唔得啦，已经。
2005年10月开始营运嘅民间电台，最初曾经透过 FM 超短波广播，但系多次遭当局上门查封，没收器材。其后更被当局裁定冒牌使用电信设备罪成，而遭到罚款，并且曾经卷入冒牌非法广播嘅诉讼。后期民间电台以网络电台形式运作，透过 YouTube 广播，坚持以公民抗命挑战被认为违宪过时的电信条例。曾建成说，民间电台未能够冲破局限是他最大的遗憾。
最遗憾的就未能够用我们的运动令到特区政府开放大气电波，还是牢牢的将所有频谱是控制于政府的掌下，是将频谱去卖了给电信管理商，不会开条频道给你。
他说，民间电台自2006年开始争取开放大气电波，但是如今面对港版国安法，原来的诉求已经变得微不足道。香港独立记者林彦邦向美国之音说，民间电台在香港广播史上有特殊的位置。
他是在香港广播。
林彦邦话：民间电台系香港广播史上少有咁尝试去打破官方对于大气电波垄断嘅机构，用佢哋形容系违法嘅手段去争取公民抗命。当香港依家连基本公民权利都失去之际，想去争取层次较高嘅公民权利，亦都唔一定再有社会意义。林彦邦认为，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香港独立媒体谈不上前景或者是长远计划。
民间电台就有说，他们无论在就是找
林彦邦说，民间电台无论在寻找嘉宾主持还是财政方面都面对很大困难。这一点不单止是民间电台会遇到的问题。现在的香港，无论是网上小型平台定是主流传媒，都面对同样的困难。民间电台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这些理由不能营运下去的媒体。67岁的曾建成形容民间电台是自己的仔，现在停止广播，他感到心痛和百感交集。他说，由于资金严重缺乏，直播室的租金只能够支付到今年八月为止，正计划出售自己的画作筹集资金，以维持现有的场地，并盼望电台日后能够透过 Facebook、YouTube 等平台复播。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就在上个礼拜，一个由美国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率领的九名军事委员会两党成员代表团访问台湾之后，在星期一7月3号有一个由6名美国国会众院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说，两党议员对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不考虑对实现统一的非暴力选项感到担心，所以希望藉由增加和台湾的接触和提出立法，去呼吁美国政府实现对台湾的承诺，加强台湾阻吓中国侵犯的能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代表众议院共和党保守派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成员，在该委员会主席海文·赫恩众议员的率领之下抵达台湾访问，预计将会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以及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会面。代表团共有六名众议员，除了代表奥克拉荷马州的主席赫恩之外，代表团包括内布拉斯加州的麦克法拉、的佐治亚州的麦克柯林斯、德克萨斯州的基斯塞尔夫以及南卡莱罗纳州的拉塞尔弗莱。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是来自犹他州的伯吉斯欧文斯，不过他将会在迟一日抵达。近来美国议员接连组团访问台湾，除了亲身表达对美台关系的支持之外，国会目前审议中的各种涉台立法和决议案亦都有超过20个，涵盖层面包括台湾安全、美台经贸关系以及台湾的国际参与等。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负责印太事务的专业幕僚人员安科亚鲁斯基说，美国两党议员访问台湾频率增加是为了提高美台政府的接触，避免华盛顿在同台湾的往来中一些不必要的自我设限。他说，所以在台湾保证落实法中，我们要确保我们同台湾的接触的指导原则能够尽可能地强劲，因为我们的确觉得在台湾关系法之下，我们仲有很多能够操作的空间，只是我们并未有充分落实而已。科亚鲁斯基上个礼拜在华盛顿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一场关于国会台湾与美中战略竞争的座谈会中是这样讲的，强调以个人身份不代表众议院外委会发言的科鲁斯基说，议员提出很多支持台湾的立法是因为两党议员见到不受到任期约束的习近平及其领导的中共政权在寻求与台湾统一时，越来越将非暴力选项排除在台面上。他说，中国每一届领导人都声称要寻求统一，但每一个领导人都受到强制退休的限制，这个亦都是一个容易的政治退路，可以俾佢哋话，佢哋虽然冇喺任期内实现统一，但佢哋已经为继任者推进咗统一嘅进程。但系而家咧，习近平唔单止将佢嘅合法性置于统一之上，佢亦都冇任期届满嘅政治退路可以走，佢真系必须要实现统一。但系啊，当我哋去审视所有通往统一嘅道路时，我哋见到嘅系好多非暴力嘅选项正在被排除中，呢个使到议员对中国与台湾未来关系走向越嚟越担忧。科亚鲁斯基话，国会议员提出好多关于台湾嘅立法，目的并唔系要改变美国对台政策或者系台湾关系法，而系要确保美国喺最大程度地实现对台湾嘅承诺，而且系以考虑到目前台海地缘政治紧张的现实情况来进行的。所有这些立法基本上从三条线发出信号。第一条线就是要阻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使用武力或者是胁迫。第二条线就是要向台湾保证说美国是一个伙伴，我们会谋求与台湾的紧密关系，就好像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中所讲的一样。第三个也就是一个对美国政府，不只是美国国会成员，同时亦都是对美国行政当局发出信号，话我们必须觉醒，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亦都在信守我们这一边的承诺。科亚鲁斯基说，台湾外交部说，成立于1973年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是共和党内重要的次级团体，亦都是长期以行动去力挺台湾的重要友人。 在本屆國會，該委員會共有175位成員，對美台安全、經貿及國際參與的交流合作等國會倡議都極為支持。在中國持續片面升高區域緊張形勢之際，美國國會密集籌組訪團來台，充分展現對台灣的堅定支持。根據台灣外交部的數據，本屆第118屆美國國會支持台灣的力度強勁，至今已經提出了20多個聽台法案和決議案，其中有14個法案是由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共同提出的，具有相當的跨黨派支持基礎。此外，在立法進度上，台灣保證落實法已經過了眾議院全院通過，另外有5個法案在委員會過關，比起上一屆國會同一個時期的立法進度更為加快。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韋丹特·帕特爾在上個禮拜三6月28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眾議院軍委會代表團訪問台灣是否與落實國會的國防授權法有關呢？這個訪問再次引發了中國的不滿。帕特爾說，美國國會成員之前就曾經訪問過台灣，這個在歷史上已經有過前例。正如你們見到我們在以往表達過的，這個不是挑起緊張局勢或者是改變現狀的理由，這個當然不是美國在謀求的。再次要說，這個不是行政當局的旅行，我會讓國會議員的辦公室講明他們自己的接觸，帕特爾說。對於帕特爾的說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次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堅決反對美方與台灣當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美國政府的各個機構，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部門，都應該執行美國政府承認和承諾的外交政策。美方應該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不要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的信號。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新西蘭總理6月30日結束了在中國為期幾日幾個大城市的訪問，期間會見了習近平、李強等高層官員，希望強化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專家認為，新西蘭和澳洲在對抗中國立場上有所差異，但是兩國持續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將會造成印太地區戰略的弱點。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在台北的報導。
新西蘭總理希金斯6月25日至到30日率領貿易團是到中國訪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強等中國領導層會面。這次貿易團的團員包括新西蘭規模最大的幾間企業。希金斯6月28日會見習近平後，6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會晤李強，雙方簽訂有關貿易、農業、林業、教育、科學和創新等多項的協議。希金斯此行淡化中國侵犯人權、台灣緊張局勢以及北京默許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任何批評，是稱許這次會晤重新確認兩國之間的重要經濟聯繫。在這個敏感之際是出訪，談到關於拜登最近一次公開談話當中說習近平獨裁者一事，希金斯表示不認同，並且強調中國的政府形態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問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月25日表态，将在适当的时候确定访问中国的日期，公开强调澳中双边贸易的重要性，并且对在北京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华裔记者成雷表示担忧。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说，相较于澳大利亚前执政党莫里森政府对于中国采取对抗的态度，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对于中国比较缓和，但是在6月的香格里拉峰会上，阿尔巴尼斯仍然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扩张非常警觉，采取平衡的做法，亦就是一方面继续军事投资，另外一方面亦都同中国维持一定的贸易往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澳大利亚仍然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中国是巨大的威胁。 他认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呈现着完全不同的风貌，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对于中国很友善，因为新西兰每年出口将近$200亿的农产品乳制品到中国，会特别主动联系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也因此对新西兰是有特别的态度。
纽西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中国样板宣传，它也能够跟民主国家搞好关系的一个重点国家。
他说新西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中国样板宣传，同时又是能够同民主国家搞好关系的一个重点国家。上一任新西兰总理贾恩达对中国的批评不少，但是中国亦都没有制裁新西兰。林子立指出，澳大利亚更加担心中国的侵略，因此澳大利亚是跟从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在印太战略上的抗中立场，但是新西兰一直避免碰触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与全球治理中心研究员罗立佳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在外交上仍然不放弃坚持民主与人权价值，因此在很多场合里面都不避讳提到成雷和杨恒军等人的状况。在国防上，工党政府以维持现状和降低美中冲突为核心，延续澳英美三方军事协议，拉拢印太地区的伙伴，用共同防御的方式防止中国军事的扩张，但在经济方面的态度不同。罗立佳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澳大利亚在经贸上持续强调澳中双方经贸互补与合作的空间，试图缓解双方过往的争执，释出善意以争取中国全面取消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同新西兰积极与中国扩大经济合作的方向一致。前台湾驻澳大利亚代表林崇焕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两国总理都对于访问中国感兴趣，显示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偏重自然资源、矿产和农业，国内制造业不振，又很难找到替代的市场，亦都没办法是找到好像中国这么大的单一市场，所以不可能有实质意义的扩张。
纽澳向来都是经贸依赖中国，国家安全上仰赖美澳纽联盟，用两手策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
他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向来都是经贸依赖中国，国家安全上仰赖美澳纽联盟，用两手策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基本上从未抗中。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只是防范中国。很多国际的关系专家认为，在五眼联盟国家当中，新西兰在贸易上是最依赖中国的国家，在现实上不得不是对中国示弱，这个使到新西兰成为中国在五眼联盟当中的突破口，是给了中国分化的机会。前台湾驻澳大利亚代表林崇焕博士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市场，成为印太战略一项的结构性弱点。
纽澳最近相继设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仅将弱化与印太战略联盟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将给中共可乘之机，各个击破拉拢。
他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最近相继设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单止将会弱化印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将会给予中共可乘之机，各个击破拉拢。林崇焕指出，澳大利亚对此已经有警觉，因此用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强化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企图保持平衡，但是新西兰却不可能是加入，因为新西兰除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之外，还有其他自己坚持的立场。
第二，纽西兰向来反核，禁止美国的核子潜艇进入纽西兰的水域，导致美澳纽联盟无法适用在纽西兰。
他说新西兰向来反核，禁止美国核潜艇进入新西兰的水域，导致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无法适用在新西兰，只能够适用在澳大利亚。美国与新西兰是交涉多年，新西兰仍然坚持无核化。林崇焕说，虽然新西兰不会加入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但是国内有很多南岛民族的移民和毛利人，估计南岛人民的反应高过澳大利亚，亦都自认是南太平洋的重要利害的关系方，因此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势力扩张，和澳大利亚保持一样的对抗立场。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說，雖然是這樣，中國在南太平洋島國持續擴張，持續受到這些島國的歡迎。
紐澳在南太平洋島國跟中國的競爭的態勢依然存在，所以未來的南太平洋地區這個印太的區域平衡仍然軍事上依賴着這個美國。
他說新西蘭與澳大利亞在南太平洋島國方面與中國的競爭的態勢仍然存在，所以未來的南太平洋地區上的勢力平衡仍然會是在軍事上依賴著美國保護，在經濟貿易上由中國呈現比較大的影響力。林子立指出，新西蘭在今年的十月將會舉行大選，依照目前民意調查上的勢均力敵的態勢，每一個對外關係、每一個貿易狀況、經濟表現、內政表現都會成為影響選舉的重要因素。因此，希金斯為了經濟合作訪問中國並不令人意外，亦都不太會是改變印太地區的戰略平衡。澳大利亞坎培拉大學審議民主與全球治理中心的研究員羅立佳認為，新西蘭與澳大利亞與中國強化雙邊關係並不會對印太區域的勢力均衡有很大影響。他說，澳大利亞亞爾巴尼斯政府的對中政策一直不是圍堵中國，而是維持現狀，亦就是減緩中國軍事擴張速度的同時，尋求澳中的經貿合作的最大空間。羅立佳說，5月份印度總理莫迪訪問澳大利亞的時候，從亞爾巴尼斯的反應就可以看出工黨政府積極尋求多國化經營貿易夥伴的企圖，因此即使亞爾巴尼斯近期訪問中國，亦都沒有打算只是押寶在中國上面，不是那麼可能會對印太地區的平衡有重大的影響。中國外交部官網6月28日下午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西蘭關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內容提到新西蘭重申一個中國政策，並且同意就一帶一路倡議合作保持溝通。前台灣駐澳大利亞代表林松煥博士認為，中國勢必分化民主國家的勢力，其中又以新西蘭與澳大利亞是最容易的下手的對象。他說，今後將會持續以進口新西蘭與澳大利亞農漁牧產品和澳大利亞的礦產，並且加強對新西蘭與澳大利亞的觀光、教育、合作交流、金融合作、經貿關係、地方政府的交流和雙邊投資等手段，來到拉攏新西蘭與澳大利亞，並且適時是釋放楊恆均、成雷二人，作為亞爾巴尼斯訪問中國的一項具體成果。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与全球治理中心研究员罗立佳说，中方确实一直是对澳大利亚释出利多，例如在中方对澳大利亚贸易制裁这件事上面，已经有不少产品从禁令名单当中取消，可预期的拉动策略就是全面取消对澳大利亚的所有贸易制裁，尤其是取消大麦、红酒和龙虾的禁令。另一方面，中方调整中国学生到澳大利亚留学的定调，留学生增长速度仍然非常之惊人。他认为，如果在巴尼斯访中的时候有机会同习近平见上一面，对澳中经贸合作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双方见面对工党政府现有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影响有限。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說，中國所擁有的武器無非是貿易、觀光客、學生，相較之下政治性的手段有限。他認為，除非澳大利亞對華政策或者認知有很大改變，否則近期內連釋放楊恆均、成雷二人都不是那麼可能。新西蘭人就非常務實，雖然沒有那麼喜歡在政治上的中國，但基於貿易上的需要，仍然會與中國維持良好的關係。
第二，紐西蘭向來反核，禁止美國的核子潛艇進入紐西蘭的水域，導致美澳紐聯盟無法適用在紐西蘭，只能適用在澳洲。
他說，中國能夠做的政治形象改善其實是有限的，但是經貿作為仍然是中國在管理它的對外關係時最有效的武器。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域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呢，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